我们就是死脑袋，知道吗？早一点搞清楚这样的东西。你看啊、哦，把一堆像极了大便的东西，然后把它弄成个皱褶哈、哦，它其实是灰灰的啦哈、哦，然后呢有点血丝，然后多半是黄色，不太透明的那个样子啊、哦，那样的东西叫做脑啊、哦，那只不过你还拿来思考而已啊。那死脑胆汁痰，我用胆汁是有道理，我刚刚讲过，对不对？胆汁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以及胆结石，胆汁变成胆结石之后那种痛，是我们要去以胆汁来做所缘境思维的不净观，它要起的那种觉受的所缘啊。痰当然是很不好的，对不对？尤其我们今天呢，有些时候把痰倒流回去，对不对？那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事情。那本来呢，痰里面都是很多细菌的。如果你身上没有抗体，你再把细菌吃回去的话，会重复感冒。所以你只要鼻涕倒流啊，经常病不容易好。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跟医生讲，要改换化痰的药，对不对？要让它容易排出来，不要倒流回去，否则你病根本都不会好的啊。这叫做食脑胆汁痰，这样能够想吗？食是我们排掉的。因为它的相状、形状显色跟脑很像，对不对？食脑，然后这些都是臭的，所以会想到胆汁跟痰，对不对？然后呢，这些都是属于臭秽的，然后是属于半液体状的，所以呢，接着马上谈到第六句：脓血汗脂肪啊，脓血汗脂肪，脓就是跟痰一样。啊，痰只是我们鼻涕呀、喉咙里面呢所生出来的分泌物，脓呢是化，就是发炎以后呢化脓的那个东西，那血是在血管里面流动的，汗是排到外面来的，然后积存在皮肉中间的是脂肪，啊，所以这是第六句，脓血汗脂肪。再来，泪高唾鼻涕，眼睛流的泪。皮肤流的油膏、口水里面的唾，以及鼻腔里面的鼻涕，对不对？都是属于头颅啊、面腔几个表面器官所会分泌的东西。泪、膏、唾、鼻涕这四样，都是属于你脸孔这几个器官流出来一些不清净的东西。那剩下呢两个，然后分作五个字，其实只有两个而已。好，我把它多写的几个字进去，就是关节滑液跟尿。关节滑液是要怎么思维的呢？就是说，我们骨头也有了，韧带也还健全，但是就少了关节滑液的话，你的运动是不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把骨轮挫伤，对不对？然后呢，韧带拉坏，最后呢，你就会呢，整个关节就会所谓的老化、退化啊。那你整个磨坏了之后呢？你整个要摘除，摘除之后呢，把钛合金的东西摆进去。那如果你装回去不恰当，比如说螺丝锁的不够紧呐，或者它里面呢产生病变了，那个机械跟人体纤维之间的病变，那真的会很痛的，那是痛不如生的，而且就包在肉里面，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东西。所以关节滑液是做这样思维的，它不过就是一点液体的东西，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样。对不对？身体的蛋白质的状态，可是呢，没有它，你整个人根本是无法运动。你知道一个人没有办法行动，他有多少事情不能做吗？你再怎么美好的东西吃到嘴巴里面去，就因为你要取拿一件东西，根本行动不便。你知道心里面身体的大苦有多少？想想看，这么一丁点的东西就会让我们受这么大的四大不平等的苦。请问你算什么我？我哪有什么主宰性，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思考无主宰性的我背后，要得到什么正确的思维，那是重要的东西。不要在这边得到无力感之后，就觉得啊，所以鬼气兮兮的拿刀自刎啊。所以不净观当时会流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会让很多修不净观的人感觉到厌世啊，感觉到厌世，觉得这个人生没有可爱性，于是呢，他连修行都不起修了啊，他就。观到无常过患极其深刻，啊，他也真实认可，然后就自求解脱涅槃去了，会堕涅槃坑的问题就在这里，啊，然后再来就是尿，尿是不好的东西，可是问题有很多人呢， 尤其男孩子啊，到了老年人啊，多半都会得一个叫色素腺炎或者是癌啊，那或者是肥大症。那你要上个洗手间的那个尿尿啊，恐怕要半个小时以上都尿不出来啊，那很痛苦的啊。你知道尿尿不出来，就会在里面积留什么？积留毒啊，你就会产生尿毒症啊。尿毒症你要再去洗啊，你要去洗，那很痛的啊。非常信任，通管子痛，拔出来痛，洗的过程当中痛，通完了之后还是痛，然后呢，以后回到家里上厕所尿尿的时候，你还是痛，会痛个好久好久，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这些东西。好，我们整个再念一遍哈，这是我给各位学长的第一个传承啊，你们呢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把这三十二物背起来啊，我再重新念一遍啊，发毛爪齿皮来跟我一块念，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乐脾肺，肠末胃中物，食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唾鼻涕，关节滑溢尿。这是我根据巴黎文他们背诵的次第啊，那顺便随文解义。我觉得这些器官都可以个别观他的无常，观他的苦啊，观他的种种过患啊，观他种种带给我们不平等身心的感受啊，你都可以个别根据你个人的体会、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知识、个人的经验，你去一个一个去看看。比如说头发，哎呀，不管你再怎么样乌黑亮丽的头发，你拿来稍微烧烧看，烧的头发那个头发就发臭，对不对？哎呀，有人会认为烧过头发会香吗？很臭的呀，那个臭不是一般那种炭烧的那种臭，就比那一般的烧炭的那个臭还要臭的那种臭，很奇怪的那种臭味啊。那就更不要讲它变白了，然后呢会分叉。我看到很多男孩子，反正女孩子啊，男孩子也有人呢，就这样，有人还以此为乐的呀。啊，有他以此为乐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不去修他的话，那个毛茸茸的头啊，那个跟真的是难怪那个叫什么什么鸭头，对不对？哎，鸭头就指那个意思，那个毛茸茸呢，都是那个毛端分叉的东西。你更用放大镜去看那个毛的表，那个头发的表皮，那根本是不堪的，斑驳啊，啊，斑驳啊，那就更不要讲那个毛囊里面分泌出来的脏东西啊，对不对？然后呢，他拔就痛啊，对不对？拔就痛啊，啊，种种都会随他而因缘升起的种种四大不平等的感受，你去一个一个去思维。我还是问你一句话，你要想过几样东西才会觉得这个身体不是我？如果他是我，他会让你这么难过吗？你可不可以让他不让你这么难过？你有没有办法？你短时间好像感觉他有赞助项可以让你安乐，那毕竟都是赞助而已啊，赞助有没有赞助相，只是你自己不察觉罢了。你把少分折磨色身四大的觉受短暂的以为是乐，可是它毕竟坏会生苦的，坏会生苦的。你越觉得短暂那个赞助相是乐相，那个乐相的执着越深刻，当它起败坏的时候，哎呀，我下次，我那天翻起我30岁正青春的一张照片，哎呀，那张照片意气风发，那种不是很帅了。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帅的人，不过跟我现在一比啊，你们判若两人。我依稀看得到那种廖成林的气质在里面。哎呀，我那天翻就在我抽屉里面，嘣当掉了一张出来。哎呀，一看我就知道要学佛啊，赶快要学佛啊！哎呀，你们自己看看。啊，偶尔多去看看自己的照片，不是缅怀自己过去的正青春。你要珍惜今天正黄昏，就是因为你今天正黄昏的觉受，所以你会起学佛的决定心，知道吗？要欣赏黄昏的身心。你今天越觉得这个事情离你很远，你就越觉得佛法在天边呐，不关你事，不关你事。所以观察这些种种不净物，不管是32、36，乃至于一二件事，你能够恰当正确的去思维它的无常、它必然的苦、它的无法自主心，它不是常恒住，它不是不变异的。 乃至于不能够依个依你的意去做主，他不是纯乐无苦的。最可怕的是他偶尔会带给你一些快乐，对不对？偶尔你头发乌黑亮丽，你会得到别人的赞美。我跟你讲，我宁可当东施也不要当西施，对不对？你说哎呀，西施是美丽死掉了，那总比东施丑死好啊。那丑死至少怎么样，活得自在一点，对不对？没死的时候，死那一刹那我还要看我要摆什么 pose 啊，那个西施捧心，我要怎么捧才会很漂亮，才会死在我爱人的怀里，然后死后他还会很怀念我。你不觉得死的那念心很不自在吗？对不对？我宁可感觉没人爱我，反正怎么死反正可能还好看一点，呵呵，不会让别人再听到别人说我丑，觉得我死得很安心自在，可能还舒服一点啊，可能还舒服一点啊。如果你对你的四大身心这三十二物三十六物有种种一些乐或者是美好的角色，你觉得它是净妙色的话，你迟早会生大苦的啊，你迟早会生大苦的。那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说啊，因为这个苦之将来所以我就不爱惜色身，不是。色身之所以美好，人生为什么难得，不在乎它的净妙色，而在乎它的什么，它可以作为我意识之所依，对不对？能够帮助我学佛，对不对？乃至于呢，它的关节如果暂时还能够很能够受用，我可以用它来欺之做法，做得很庄严。乃至于如果我的长相很庄严，当我对别人讲一个道理的时候，别人会因为我长相很庄严多了一份信心，对不对？信心他对我的赞叹不重要，就是因为他对我外向庄严的信心，他真实听了我的话去学佛，而真实得到受用。我觉得他得到受用这种功德，我会很感恩我有这个外向的庄严。所以这种思维完全都跟凡夫的思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那个思维的整个方向是要自己去反复自己去问自己，怎么样去受用啊，受用这一些因缘事，是能够让我纯粹只有安乐而不再受苦的。所以其实修行最初就是转变这些念头，转变思维的方向。如果你思维方向究竟会让你产生流露，就是所谓的烦恼跟大苦，那么那种思维的方式叫做不如理作意，那种认识的作用叫做无明处。如果你这种思维按照圣严量以及现观，就是修三摩地现观的这种思维方式，能够让你免除不再因为你前面那样子的作想而生苦，这种就叫做有为无漏的思维。那这种思维呢，叫做如理作意，就叫如理寻思。这种寻思能够让你这种有为的造作慢慢慢慢锻炼，把这种观念变成你的什么本来就具备有的一种观念。当它已经就跟你本来有具备的观念是一样强而有力的时候呢，你就接近圣道不远，你就可以得到正圣道的一种 passport， 一种许可证。所以呢，修行首重在转变你的念头，转变你的作意，转变你观察一切内根生外气界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那种思维方式，还有思维的内容。你只要用对的思维的方式，以及呢安住正确的内容，如理如法的，如圣严量的，正确的现观，正确的比度，你可以得到正成道理，正成佛说的话真实不虚理。你更可以用你的觉受证实本性法尔，本性法尔，苦真实是苦，烦恼才是造成大苦的因，而烦恼根本是空无体的，所以他的自信跟涅槃无二。由此道也都无所谓道，因为你已经得到金刚波罗蜜的智慧，你还有那么多法相需要去问怎么解释才是对吗？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心解脱啊，找对问题，认清方向，方法不在难，它也不在远处，都在你每天一直不断无常败坏这个不清净的色身上面。你只要正确的如理思维，你就会得到以上我的这种见地。你觉得这种见地很难吗？对不对？但是我如果没有学过的话，我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的习气无量劫来都是习惯净妙色相想，对不对？乃至于会有暂时的乐受安住， 就是这种颠倒想，颠倒讲太久了，而不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身心生大苦，就来自于我这种颠倒见，就来自于我这种颠倒想，就来自于我这种不如理作义，你都不知道，你就觉得说不来啊，我长得就是比你漂亮，没你变弄。可是你就偶尔还会是觉得说，哎呀，老天还是嫉妒红颜，红颜还是多薄命，哼！你前一个念头才在讲红颜多美好，这个时候又开始讲了，哎呀，红颜多薄命，红颜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个烂东西呢？为什么你前后两句话完全矛盾呢？你有没有想清楚你的见地有没有出问题呢？你的作意、你的观察、你的巡视、你的思维内容跟方法对不对呢？不要切开来就这句话，哎呀，这句话是名言啊，对不对？记起来就没有错，没有错就拿来乱用，乱用之后偶尔对，偶尔就生大烦恼，到了临终的时候才发现这些都带不走，那干嘛呢？我不是说要让大家就接受所有这些内根生外气界带不走的必然的悲观，佛法其实并不是要讲这种悲观，而这种悲观不值得悲，因为它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跟你今天回家要不要睡觉一样啊，你就是要扮演一副死人的样子躺在床上，对不对？你能够不躺下去吗？我们累了就要躺平了。那天那个游学长带我去这个台中啊，他在那个地方得不到好睡觉，我后来忙完了回来就看他窝在那个沙发上面很辛苦的，我问他说你有没有休息啊，他说完全没有，我这种人不躺的五花大绑瘫在床上是睡不着的，走吗？人就要这样子，每天就要每天这样大死一番才会觉得舒服，这个是法性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凡夫的本性，达尔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佛陀不是要危言耸听，他只是要让我们在我们今天心还有力量的情况底下，早一点认清楚这一些必然导向不清净的这种必然的现象，就叫做世间跟出世间智者同见的真实。这是真实的真实，不是你要它才出现，不是你不要它还是梗在那个地方的，不是，是根本世间智者跟不出世间智者同见的事实。不是佛陀故意叫你曲解生命的现象，不是，这个东西就像衣服穿了会脏嘛，对不对？脏了就要脱掉去洗嘛，洗了就会干净一样嘛，这些东西都一样，世间相是如此，出世间相也一样是如此的，佛出世佛不出世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懂吗？这个叫做实相，这叫实相。所以实相世俗跟圣义是不二的，对不对？世俗的一般的见地跟出世间一般的见地看起来像就是这样，中间没有半点委屈跟曲解的必要，不是，我越早看清楚这个事实，我越早接受这个事实，这个色身拿掉不过就是换一件衣服而已，不过就是手套穿跟脱而已，可是问题是我要思维的不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美好的，是不是不清净的，这个不是最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件根本不能讲好丑的事实，懂吗？重要是这个事实背后所显出来的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在讲出我们今天活着这段时间以为那个叫做我的那个身内根身外气界其实是无我无法的，没有那个我的自信，没有那个法的自信可得的，这个道理是要透过以上的观察去体会的，懂吗？今天过来虽然我们讲观身是要观它的不净，可是不净就是无常嘛，无常就是苦嘛，苦就是空嘛，空就是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这都是一个道理，姑且把它讲成四句话而已，所以四念处根本就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二乘人用四念处得出三法印的结果，而这三法印同归在大乘三昧当中的观察为一实相应，就是毕竟空，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的存在，就是这个道理。你深刻的从这个种种的差别作想，差别的思维，差别的观察，你一品一品去观察，一件一件事情去观察，从缘起的正观去看，从无我的修养的体会，你每一件事情都会去正 成这个道理，最后你不得不，不是不得不了，你会非常心甘情愿的，你会非常心甘情愿的，心里面就生出一种无边际的平等大乐的感受，那个感受就是伴随着开悟而来的感受。你会看什么东西都是无边际的平等相，真实，你的慈悲心呢、发不出来才怪。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了解，还困在里面，困在里面受苦不堪，轮回不已。你只要稍微转一个念头，大悲心立刻就起来，问题就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有所执障。这个时候呢，你的分别所知还没有断。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有一个想当上帝的心，想要去解决众生的问题，你 还想去做这个有我能布施，有所布施的对象，有布施所行的法，如果你还有这样维系的心的话，那表示你的分别我执法执通通没有掉，你的所知障就还是在的，懂吗？由此你就可以清楚的依照佛经经论当中所教导的道理，才知道原来什么叫做所知障，你才会知道所知不是障，执着才生障。任何一个知识本来其实并不是障碍，可是你只以为实，只以为无，拿它来当戏论，拿它来当知识，拿它来比高低，拿它来起正论，这种执着的分别心是让我生苦生烦恼的原因。法本身无自性，于是你开始会起尊重每一个法的心，你会去尊重每一个法独一无二的缘起，你的心就是平等，不去取它的分别相。但是就代表你看不清楚事实吗？不会，就是因为你超看清楚事实的，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事实都是什么，都是不由得我做主，我只能够在其中随顺行，不能够在里面呢主控，也由不得别人主控，所以呢根本也没有谁在主控大局令我受苦，也没有，没有谁在故意这样子让我受苦，没有折磨我的人，没有被折磨的我，没有折磨所发生的种种这些因缘，因缘就像潮水一般不断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也并没有死在沙滩上，它退回大海之后又是下一波的后浪，源源不绝横转入破流，相似而相续，其中就是无我无我所的存在。你真实道理看得深了，看得深了，绝对不是像我这样说说属他人财宝，是真实升起一种很肯定，那种肯定的心会让你在打坐的时候呢，所有妄想来立刻就升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决定圣洁，你根本不随相转，你根本不随相转，听清楚了，生理心里面所升起的觉受是无喜亦无忧，不喜忧，你把对方的意思听懂就好，然后问他，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怎么做，你永远安住当下，看现在随缘当欲何为，对不对？我们欢喜现在当要怎么做，我就参与，我就庄严到场，我就跟随着怎么做。虽然你这样随缘，你的心有没有变动过？没有，你心就永远都还是定定的，你的心是真实不用欺之做法梗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自己用心如镜，你才能够住三昧，你入住出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在三昧当中。佛法要教的三昧是这种，不是处在那个地方的三昧，透过坐中修只是过程，只是练习，然后把坐中修所现起新的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道理搞清楚，包括不净观也是，我们呢以后会看到这个不净观所取的相背后所要谈到的道理一模一样。今天如果你不去看它的道理，你只是依它来修止，对不对？调伏什么？调伏欲贪，对不对？调伏欲贪，你会觉得哎呀，我原来所欲所贪的这个事情原来是这么样不堪啊，于是你不会要，对不对？你就会起那什么背舍的心，你只有安住对这些相的背舍的心，你就容易得定。所以呢，如果你不去思维它的真如的道理呢，你光是依这个相来取，你就会升起厌患欲贪的心， 那因为离欲，你就可以借着世间禅定得到什么？奢摩他。那这是这条路走过来的道理，这样了解吗？好，那这礼拜各位学长的功课就是背《清净道论》的这三十二物。第二个传承啊，第二个传承，请各位呢去抄，我以前的课上也曾经教各位去抄，请各位去抄《圆觉经》的普眼菩萨章，从横坐四念背后，我念一下哈，这一段我上礼拜有简单念过啊，你们自己去找经文啊，你们把它抄在你们个人的随身法上，把它背起来，修止观的时候你就跟着这个文这样子随文起观，一样可以用。那么这个文传承呢，它包裹了36不净物跟四大，就是戒差别观，所以它是把戒差别观跟不净观合作一个观法啊，合作一个观法。我们随后在讲到不戒差别观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一段文，所以基本上呢，这段文其实是应当判作戒差别观，不应当判作不净观的。不过它里面用到的是不净观里面的材料啊，所以默学呢还是先报告给各位。所以如果要属于不净观的话呢，优先采用清净道论三十二物的那个传承啊，各位把那三十二物的几句啊几个法句背下来。那么如果你要结合戒差别观起修的话，你就记圆觉经的这段文啊，还有我们随后讲戒差别观的文字。他说，我今此生四大合合，所谓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精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底下就是要做所谓的寻思。好，到这里为止算是取向。我们今天取向还没有完啊，取向完了之后呢，就要做如理寻思。底下圆觉经这段文就是开始取向圆满，开始做如理寻思。他怎么寻思呢？他说，一旦，这两个字是我加的哈，他原文没有。他说，四大各离，今者妄生当在何处？这时候就要稍微提一个疑情参了。即知此生毕竟无体，没有什么体，没有名言所说的分别之体，对不对？啊，毕竟无体，合合为相，实同幻化，幻化就是无自性，但无自性却有相，所以叫做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就是住在这个假合的体上，对不对？如果体都没有了，六根何住？六根住哪里呢？六根的作用，它到底要传输它的摄取境界到哪里去做分别呢？啊，那个六根所依的心当在何处住呢？所以他说，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就是一口气，在里面内于中积聚，自有元相。好像有所缘相，假名为心，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能做分别的那个东西，假名为心啊。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如果没有他的所缘境，则不能有啊，对不对？今天哎呀，我讲到这个，我那天去买，在火车站去买一个东西，我去买一个球啊，那个球我以后会带来，还、啊、那个球呢有那个吸盘的，然后呢那个摊子啊跟另外一个摊子啊中间有一个我看起来像透明玻璃的东西，我第一个就判断那是玻璃，然后呢就拿球啪一丢，结果没有吸在那个玻璃上，却丢到对方那个老板的头上。哎呀，那个时候就讲，谁扎我的头？我就马上跟他讲，抱歉抱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以为那个玻璃为什么那么洁白，那么透明，那么漂亮，我就想要一丢，然后把那个吸盘的球吸在那个玻璃上面，哎呀，笑死当时的大众。我说，哎呀，老了老了，连有没有玻璃都搞不清楚，呀，就是这个意思啊。于中积聚，是有原相，假名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如果没有你的所缘性，你以为有，对不对？你今天没有那个东西，你还以为有见，那个见不是你见到你的心吗？见到我今天以为那里有玻璃的概念，对不对？我今天实际上无见哦，我见不到玻璃的所在哦，哦，没有那个眼所缘的六尘境界那个玻璃在哦，没有哦，我明明没有看到哦，可是我就以为有，对不对？这个有是不是假有？是不是如幻有？ 我就看到当时就以为有，不是我丢了球发现它真实中间是透明的，透镂空的，如果不是因为造作之后证明中间是无物的话，我当时就是觉得有东西嘛，那个有东西是跟真实你看到有东西是一样真实的，一样真实的。但是他说啊，若无六尘，这个六根啊就不能有啊，心也不能有啊，对不对？那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圆尘各归善灭，毕竟无有圆心可见。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后面当然还有很长一段啊，很长一段。然后呢，把那个要开始进到如来藏啊，真如的那个观法，然后乃至于出到法界观的那个部分，还有我普眼章，这张是我很喜欢的一张哈。把这个第二个传承跟各位学长报告。好，以上是一内啊，一内朽秽不净所缘的36部。我们继续看，如是等类名为一内朽秽不净，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底下呢介绍一外朽秽不净。一外，外者就是外有情，就是你怎么样取外人，就是啊其他的布德伽罗相，然后呢把人家的这个相呢用以下这种观察的方法，记住哦，这种观法肯定不是把一个活人观成这个样子。在当时实际上的起修是实际上到目虚，所以底下这九想观我们也称为叫做目虚观，是真实到坟墓人家尸体暴露出来以后你所看到的相啊，你所看到的相。那么至于这个呢，等你新的看能性有了之后，你再去请这本看后面锁起来那个部分啊。可是当你的如理思维还没有力量的时候啊，我劝你修前面就好了，以你自身做观。等到你已经可以很光明想起来，对不对？心呢、啊、无喜无忧，安住在那个36不净物的取想，乃至于你可以接受观察，我死掉全身青瘀膨胀以后，你心里面也不会起什么很厌离的心，以后你能够安住在光明想的状态底下，这个时候你再依他人作想没有问题。在此之前千万不要以他人作想。我告诉各位，用这种东西修不净观，尤其是难众用这种方法修不净观，只是大师压草，是不能断银根的。你了解吗？为什么？因为呢他每天老是去用目虚观，他今天的如理作意智慧又不到，就拿这个不净观那个臭秽不堪的相强强的压下他的淫欲心。可是到境界的时候呢，人家女孩子不会总是长得那么难看那么臭嘛，对不对？是不是有香味啊？是不是很漂亮啊？是不是腰娇逼嘞，走路腰婀娜多姿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乃至于稍微跟你耐一下，像林志玲的耐声，嚯、哦，那现在网络大卖，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用那种方法，用超级不净，你的思维又没有力量，你用那种东西来压是压不住的，压不住的。你一定要发现四大本空，五蕴无我，这个正观起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道理再来用目虚观才有价值，才真正能够断掉银根的。所以呢要真正断掉烦恼的所依啊，要靠智慧，不是靠这些所缘境而已。你把所缘境取得再怎么清楚，我跟你讲，断不掉就是断不掉啊。这是我的一些观察跟体会啊，尤其又身为男孩子，告诫各位真实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把女众当作是一个你的所缘境哈，然后观她是非常臭秽不堪的。我跟你讲，这样子对断淫根一点帮助都没有啊，一点帮助都没有。何况啊，女孩子也不稀罕你啊，懂吗？真的不稀罕你这样想，你不这样想，那有什么用？那不就是男孩子个人的分别妄想罢了啊。所以真正要看清楚，今天我为什么会有淫欲的想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是根本于你自己的颠倒妄见。不是因为你今天取相分别的问题而已，相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种种分别相、差别相的存在，这些存在都是无自性的存在。可是你没有智慧，看不清楚这件事情，用什么取相的功夫都是没有用的。那短暂的有用，不过就是大石压草而已啊。好，以下呢，观察怎么样取外有情啊？外有情指的是已经是尸体的啊，在目虚观取的相。这叫做一外朽秽不净。那么 这边呢分作两段，我把它分为叫做木须九响跟七种所作。好，我这边有个小的字哈。那首先呢，各位跟着我标哈。那么木须九响观呢，从清淤开始啊，从清淤开始。我的经验呢，我觉得这个次第是对的啊。像那个四禅波罗蜜哈，你们也可以去找到。在我们上期谈到了四禅波罗蜜里面呢，有九响观，在218页啊，因为我们的版本应该是一样的哈。那么在218页有九响，有九响啊，然后呢后面呢还有八倍舍八圣处啊，八倍舍八圣处里面呢也都有跟九响观观身不净、观外身不净相关的文啊，所以你们标下三段文啊。第一段文呢来自于九响，第二段文来自于236页的八倍舍跟八圣处的一部分，你们自己去找啊，找到你们就随着文去读，读不懂的文字你们再问我啊，不然我就假设你们懂了，好吧，那我就依于切斯律论跟各位做说明。那么这里的顺序啊，木须观是这样子的顺序的哈，清淤浓烂变坏，那个其实原文应该不叫胖胀，那个尤那学长有临本，你们里面那个字是什么字？我猜应该是那个投降的降的右边，各位是吗？投降不是耳朵边吗？啊，耳朵边右边有个那个嘛，就降旗的降的右边啊，哦、啊，他写弓啊，三杠一竖。也可以啦，啊，也可以啊。那个都念我们的现在的俗话念作蓬，那有些地方呢写月肉字旁，然后呢右边是写降旗啊，投降和降的右边，有没有？就是那个逢啊，啊逢的那个右边，不是逢啦、啊，就是那个降旗的降，投降和降的那个右边，啊那个反正就念作膨胀就对了啊，这边的胖胀那个胖应该是不对的。那照临本是正确的哈，这个字应当是肉字边，然后三横一杠，啊，风风的简写，啊，风的简写，好，然后再来呢，第五个是食蛋，食蛋就是、外面呢野狗啊、鸟啊来啃咬这个尸体的本身啊，这是食蛋，因为呢印度啊那边都有天葬的习惯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原则上有人是烧啦。啊、有人就露在那个地方了，稍没有干净，他的外面的野干啊什么的都会来咬啃咬他，这是食蛋。到这里为止，把这五个夸虎，这五个是一类。然后呢，变刺，变刺在有些文呢写异刺，异就是那个变异的异啊，有人叫做变刺，有人叫做异刺。变刺异刺就是里面那个红肉带血的肉翻出来，内外翻出来，比如说有人被砍了。突出的时候呢是只是伤口流血而已啊，久了以后那个皮肉膨胀了松了以后呢，从刀伤伤口切开以后，里面的那个红肉会从内翻到外面来啊，会一多一堆摊到外面来，乃至于里面如果是肚肠的话，肚肠也会随着那个东西翻到外面来，所以整个人好像是里外相翻，好像是一个口袋，有没有？你把口袋这样内翻出来啊，翻出来就有比较偏紫红色，还有带血块的那个不净物，那个叫做什么？异刺啊，异刺，那个尸体已经变坏到很不堪的程度了。那么再来就是散坏啊，所以变刺或异刺是一类，散坏又是一类。散坏有两种散坏，一种散坏就是你被分支，头归头，脚归脚啊，不同的地方就叫散坏啊。那么第二种散坏呢是。你已经腐蚀到只剩下白骨了，那么白骨的肢解像啊，已经那个白骨中间衔接的韧带已经通通也都被蛀掉了，然后呢你的骨头就是东一根西一根，有两种像啊，有两种像，这叫散坏啊。头手异处是一种散坏，肢骨异处是一种散坏啊。那肢骨异处呢归到底下啊，所以这边呢主要是指尸首异处啊，尸首异处。那骨骼本身的异处呢分作底下的八跟九啊，那这边的八呢叫做或骨或锁，那么所谓骨者就是一根一根的骨头，你把它断开一部分看啊，像我们的手指头不是有一节一节吗， 那每一节都叫做骨，然后你把两节处在一块，啊，比如说这边是前肢，然后底下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骨头，然后在骨头中间呢会有韧带把它绑在一块，当它股骨相组相连的那个状态，整个白骨的那个状态叫做锁，单单一根一根分离可以分离的那个叫做骨，这样了解吗？是个别就那个像而做的。那当你把每一根骨头拼起来变成整具 骨架的时候，那个整具骨架叫做什么？叫做骨锁。我再讲一次，骨是指分别全身大概200多块个别个别的骨头叫做骨，每两根两两骨头合在一起的那个像叫做锁，整个拼成一个大骨架，好，除开没有肉没有内脏之外的那个骨架身全身像叫做骨锁，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是第八跟第九。好，那这个是这边的文，跟各位大概解那个意，这是木须的九响观。那么底下呢是七种所作，七种所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没有看到尸体，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很多社区啊，有些公园啊，最明显的、啊、哎呀，那一天呢、啊、我在那个公园惊醒，哎，啊，对，公园惊醒，然后呢，嘿，一脚，还好我都看脚下，有人呢惊醒就眼睛闭着，回来以后你会发觉你的脚底会很臭，为什么？你踩到狗屎了，哎呀，我那天一脚踢起来，看到脚下那个狗屎啊，居然跟那个崩西墙一样啊，他可能拉起来的时候那个一。L 型的，有个屎是这样子竖起来，竖得高高的，每次都要蹦起墙这样子，然后干掉了，好威武的停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你可能是没有看到尸体的像，你可能就看到什么个别个别，就是那个臭秽不清净的身体所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个叫做所作。那有七种像可以取，哪些呢？底下。第一个屎所作，就是我刚才的狗屎啊，人的拉的大便呢、啊，一坨在那个地方啊。屎所作，尿所作，几扑流离啊，还有带着泡，就一滩在那个地方。唾所作，一口痰，对，痰还带血丝，表示这个人身体不太好了，对不对？好，唾所作，鼻所作，鼻涕。啊，鼻涕有白的，有比较流动性的，有很浓的，有带黄色，有带红色的，各不同。那红白黄黑，为什么还有黑呢？鼻屎在里面，一颗一颗的被醒出来，一坨在那个地方。我故意讲难听一点的哈，这是鼻所作，还有血所涂，这个地上或者是墙壁上那个血手印啊，啊，或者是人被杀了以后泼在那个墙上的那个血迹啊，那个叫做血所作。脓所涂，就是你呢那个化脓啊，啊，你伤口不是切开来吧，把脓挤出来了，那一坨在那个地方，或者你挤在那个卫生纸里面，把卫生纸拿起来一看，哎呀，卫生纸两张还被粘在一块，拉开，美术刚还贴布，比贴布还恶心呢、啊。这个是脓所涂，还有便秽处，便秽处就是厕所了。那厕所要看什么呢？厕所看里面已经久远劫来，不是久远劫来，很久以后那个大便堆积在那个地方生了什么蛆，然后呢还有什么在那边蛆，对不对？像那些东西还有什么对不对？这些东西啊，所以有人呢就会把便秽处怎么样，哎呀，弄得跟皇宫一样啊，弄得跟皇宫一样。那天在成品书局看到有一个人，他在骊山开垦山坡啊，然后呢他就自己挖了一个茅坑啊，那个茅坑旁边还用把手，然后呢没有门，因为他那边就只有他一个人，他说他每天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他的茅坑坐拥群山，对不对？哎呀，光溜的屁股在那边屙大便，然后看着群山环抱，然后吟诗作对。乃至有人就很习惯在茅坑的地方抽烟，你在树上面，你跟我们在，这些都是便秽处当所思啊，这些就是一些所做的不净处，你做的思维，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对不对？那一定是前面木须观或者是人遗留 或者是造作下来所留下来一些不清净的痕迹所做，这些也都会让你升起什么无常啊、苦啊，乃至于不清净的想法。那这些想法会让你感觉到空无我，然后呢，进一步肯定证成，哎呀，五蕴真的是，真的是无我的，对不对？五蕴真的是毕竟空的，啊，你自以为常的话呢，这真是一个无明原型的大颠倒见，你会很肯定这个道理，反复所见所处，啊，所见的在在处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去肯定这个道理。啊，如是等类名为依外朽秽不净，啊，这就是外有情所遗留下来或者本身所现出来的不清净相。如是和前面两颗叫做依内朽秽不净跟依外朽秽不净总说为一，把它合起来称它一个名称叫做朽秽不净。以上是这个。好，底下呢望闻圣意就容易明了了，请看云何名为苦恼不净，啊，为顺苦受处，就是那些会让你随顺升起苦受的那个东西，那个处就是认识。当你知道认它的倒装啊，如果你认识到一个现象，它会令你感受到苦，所以它其实对我们的中文的习惯来讲是处受苦啊，应该讲处引生所受苦，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们用我们的接近我们的中国话来讲是这个意思。然后说顺苦受处为缘所生，你要知道这个苦受不是真实有苦的，是因缘所生法。而因缘所生法是什么？是虚妄的，是分别心所现的。所以他说由此因缘所生的，若身的不平等受或者是心的不平等受，身的不平等受就是说今天你这样子叫做烧痒，对不对？你就继续烧它个三个小时会怎么样？红肿，这个就叫不平等受。初觉得 OK， 久了就不好了，对吧？这叫不平等，是身的不平等。心也是一样，心也是一样。好，你今天呢还愿意这个人还有蛮有新鲜感的，相处还觉得愉快。哎呀，每天就是那副面孔，处久了之后就怎么样？无趣了，这就是心的不平等受啊。你会有很多的分别，很多的分别。那么这些呢，都是啊，你对于色认为它是实有的，然后每天在看它变坏，能有不接受它的变坏，你就不接受它的变坏，你根本不去承认它的实相，一直不断的用你的偏见去取那个相，去分别那个境界，所以呢，你自己会生出苦恼。苦恼是身心由你的认识作用无明处所生起来的不平等身心的觉受，这一种身心的不平等受称为苦恼。而这个苦恼的身心觉受是不清净的，所以这个时候不清净已经不是那种色的不清净，是心的不清净，懂吗？哎呀，我的心为什么不能永保清心亮丽，对不对？洁白无瑕，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子无忧无虑的过一生呢？那是因为你根本的所依所缘都是你今天颠倒所触见的色蕴，你不了色蕴，在那边生苦乐受，哪有在苦乐受打转生诸烦恼，对不对？苦恼不堪，那这种苦恼不堪的心都是自作自受，这个自作自受不平等的身心的觉受称为叫做苦恼的不清净，这样了解吗？好，这是第二个所缘。第三个不净所缘呢，请看910页第三行，云何名为下劣不净。什么叫下劣？下劣就是欲界啊，就是欲界。看底下他说什么叫下劣？下劣界就是欲界，就欲界的五蕴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在三界当中，欲界的五蕴色身四大的存在状态是最不清净的，懂吗？这是约三界来比啊，约三界来比。所以你当知道三界当中欲界的五蕴是最差的，因为欲界还包括六道，对不对啊？那一道比一道更不堪，对不对？一道比一道更不堪，这个是下劣不净。所以这个道理也很明白。他说这个下劣界就是所谓欲界，除此更无极下，没有比欲界还更差的。所以他说更无极下极劣最极必会余界可得，就没有其他的界比这里的五蕴更差了。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在欲界的五蕴呢，这个色身呢就叫做下劣不净，这样了解吗？我先简单的消文啊，那么再来第四个观待不净。云何名为观待不净呢？观待不净是比较出来的，两两比较啊。怎么比较呢？你看如有一本来是一个很下劣的清净事， 啊，清净寺那个顿点要顿在那个四跟观的中间哈、啊。我们随便举任何一个，其实也不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啦、啊。你这个时候暂时以为它是很殊胜的、很清净的，可是等来等到你有一天观待到，就是当你比较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就观待到其余圣清净事的时候，便是不净。我这里我最爱举一个例子，就是小王子，他星球里面的那朵花，跟他到地球来之后，他看到那个玫瑰花园的花，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发觉，他小星球里面那朵花，不过就是一朵。这边居然比她漂亮的还更多啊，了解吗？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在他的那个小星球里面的那朵花是不亲近的，是不可爱的。他这个事情很苦，他说我在那个不可爱的小花上花了那么多时间，为什么我会这么愚痴呢？他搞不清楚这个道理。于是他在那个花园碰到一只狐狸，他问狐狸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狐狸说一个礼拜后你来找我，我再告诉你答案。他一天等过一天，一天等过一天，就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请你去看《小王子》这本这么好的小说，怎么可以不看呢？对不对？好，这叫观待不尽，就说你本来以为那件事是不错的，暂时拿着，拿到有一天你比较起一个更美妙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哎呀，我为这个事情做的事情那么多，可事实上并不那么美好，可是你付出去的劳力已经拿不回来了。对不对？如果拿了回来的话，我要把这些都拿来，通通供养给这个最殊胜的东西才对。这就是观待不尽的心呐、啊。你今天要这样的等，等到哪一天你会碰到最殊胜的法门？等到哪一天你会碰到最殊胜的上师？等到哪一天你会碰到让你真的能够开悟的因缘？我跟你讲，你在哪里不开悟，走到什么地方都一样。走到什么地方都一样，你纵使在佛的旁边一样不开悟，因为你看他不过就是个藏六老比丘像，对不对？那就是我家邻居的那个老爷爷，也没有两样嘛，也是会死，也是会上吐下泻，嗯，不可爱，对不对？你还是在那边寻找你梦中的白马王子，去找一个最美妙的那个东西。你观待何时才能够真正开悟呢？那一个一直不断的在找那个不可能的 impossible dream。做这种堂吉诃德美梦的那个人，就是观待不尽，那个心就是观待不尽，那个心就是观待不尽，这样想吧。那么这种不尽是怎么来的？就是萨迦耶界来的。他说待无色圣清净是舍戒诸法便是不尽。这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等我们证到无色定的时候呢，或者证到无色天的时候呢，你色界定或色界天里面那些诸法，那一切的法比较起来就是什么下列不堪的。虽然天界的女人很漂亮啊，可是天界的男人啊却喜欢谁啊？却喜欢修罗的女啊。啊，因为修罗女啊有一种野性美啊，那比天女还更美啊。所以天王、天子、天兵、天将们更喜欢修罗女啊，于是他会去抢人家的修罗女。修罗女是各有主人的啊，你拿了他抢走他的女人，那人的修罗王是来找你算账的。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乱不堪啊？我们姑且以为是神话吧，就是这个天跟修罗在打仗。那为什么天跟修罗老是这样子打仗呢？因为人不修啊，人间多几个圣人啊，天界跟修罗界就会安定一些。如果久久人界不出圣人啊，天界跟修罗界就会常常扰动不安。扰动的话呢，根据我们现在的说法，磁场就会大乱，一大乱诸事不调，你相状就是像极恶的末世一样，对不对？大家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所以这个世间，我们说人间佛教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人间要多出几个圣人，不是人间有一天可以变净土啊！我不同意这个事情。好，那么最后要怎么样呢？等待萨迦耶灭。萨迦耶，萨迦加个见，等到你的萨迦耶见就是我执啊，你的分别我执顿断了以后，你会证到什么？如极灭涅槃一般的根本无分别智，无漏智慧所缘的境界，你会碰到那个殊胜的境界。等到你那个殊胜的境界，乃至于到有顶，有顶就是你受想灭啊，你想灭或者受想灭，乃至于你证到灭受想境定，都叫做有顶啊，一个是舍界的有顶叫无想定，一个是无色界的有顶叫非想非非想处定。 出世间的有顶叫做灭受想禁定，这些都叫有顶。等到你这些分别心都灭尽了以后，乃至于像萨迦也见身见分别身见分别我执灭了以后，你会触到一种极灭大乐，极灭大乐，极灭大乐。那个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讲，你纵使出定了以后，你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曾经沧海怎么样，难为水，你那个时候什么境界你就怎么样，心不动转，你心是定定的。不过那是依厌离心而生定啊，世间禅定其实是依着厌离心生定的，不是依着智慧知道这一切境界无可取啊，啊，以无所得的方便力调伏其心而生出定。所以这种定是智慧的定。一般世间的禅定是因为升起对欲界乃至于三界的厌患感，觉得这一切东西是不可乐想，于是呢你就会对那个境界不取，因为不取你就安住不生妄想分别，于是你会发起定。这两种定都叫做定，可是天渊地别，天渊地别。一个是压住自己的心不作想的定，一个是看清楚实相之后你不会有所取不会有所得的那种定。这两个不同啊，一个是止观明净，一个是止观不明但是清净，就少了什么，少了明白啊，少了般若的心的那种明白境界。你没有了般若的相应境界，你那个心是非三昧啊，非三昧。好，以上是属于观待不净，如是等类名为观待不净。我们快快的念完两个哈，什么叫做烦恼不净呢？烦恼不净就是三界中一切的，请加几个字，九劫啊，劫有九种，缚呢有十种缚，随眠随烦恼，随烦恼有二十个，对不对？我们白法来看的话了啊，禅有几个我忘掉了。好像也是十禅还是几禅那样子，你们去查一下那个集论啊，里面都有对每一个烦恼字眼的分别。那这一切呢都叫做烦恼不净，就是你如果由前面的不了相的话呢，你就会升起这些烦恼啊，我们现在就不多说了。那第六种不净叫做宿坏不净。什么叫宿坏不净呢？宿坏不净就是五蕴行苦啦，简单讲就无蕴行苦，只要无蕴造作的有为，有为法毕竟坏灭，无常无恒不可保性，变坏法性，法性就是必然会变坏的意思啊，法性就是必然啊，把倒装。那么一切法的必然性就是终归变坏，所以它有四种个性，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无恒，一个是不可保性，一个是必然变坏的法性。这四个个性加在一起就告诉我们，无取蕴所生的一切有为法，请在无取蕴旁边写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如果你要用金刚经这几句话也很好，应作如是观，就是观察一切法的速坏不净相。这边六个就包括了身受心法啊，身受心法。然后时间不够了，后面的文总刮起来就是我今天在白板上写的这个对位表啊，哪一种不净所缘是对怎么样欲贪所缘。那跟各位再讲一句话，欲就是希求，贪就是染着，希求就是对未来的境界，你会一直不断的求啊求啊，那是欲。贪就是对过去跟现在那个法你会有染着，希望它不要失去啊，不要失去啊，那叫做贪。所以后文你会看到什么欲欲啊，欲贪，有没有啊？要得到那个欲跟要得到那个贪，那前者欲欲是指对于那个未来的希求尽，怎么样会一直不断的盼望，那叫欲欲。欲贪是指那对那个欲染着，那那个染着法只有过去跟现在可以染着，未来心只能做希求，所以他每个法都会讲欲欲欲贪这两个字啊。那各位去对文，你们就可以自己看到九一二页第三行为止啊。所以我这个表就等于归纳从这里以下一直到九一二页三行为止的对位表。好，那今天就到此。